要很重要的要塞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敌人就不能随便跑上来。但是太平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就可以从这条路一直就上到哪里，就上到了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路，这条路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锡安大道里面的一条。那么这个谷叫什么名字呢？叫亚亚伦，亚是亚洲的亚，然后下面是文雅的雅，然后再下面呢是希伯伦的伦，所以亚亚伦之谷。那么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？我想恐怕有人听过这个名字，举个手啊，听过这个名字，你读了半天的圣经，听过这个名字？我想恐怕很少人啊，这个有的人读过了也不见得记得。我再说一遍，亚是亚洲的亚，然后下面是文雅的瓦，然后呢是希伯伦的伦。这个亚亚伦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地方呢，你们很容易记，因为你们住在台中的人一定记得。台中很有名的一个地方，我听说叫做鹿野高台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地方叫鹿野。那么亚亚伦什么意思？亚亚伦就是鹿野的意思。那个地方原来是有很多的鹿的，所以神啊，我渴慕你，如鹿渴慕其肥。所以在这一带呢，是鹿野，鹿野。所以呢，那么这个谷呢，事实上就是鹿野谷，也简单来说就是鹿野谷。那么中文呢，是把它翻作亚亚伦谷，我想就在这里。那么不要紧啊，等到这几个名字啊，我们等一等再稍微看一段圣经，然后我们就会明白，否则现在印象不深的。那我先告诉大家，就是从地中海沿海平原，如果你要上耶和华的山，如果你要往西安去，那西安大道是这样走上来的。那么当然你要经过流泪谷，等一等我会告诉大家流泪谷是哪一段是流泪谷。那么这是从这边往这边去。那么如果有的人住在约旦河外，我们约旦河有两个支派，还有呢，如果像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他们到了加利利，从拿撒勒，然后跨过约旦河，然后从约旦河再一直南下到耶利哥，再往这边走。所以他们耶利哥在这里，他们就到了耶利哥。那么到了耶利哥呢，这里有一条路是这样一直可以到耶路撒冷的。那么大家看见有一个叫 W 这个字，实际上是指的 Wadi 就是指的干的河床，那里普通没有水，干的河床。那么这个 Quilt 就是 Q-I-L-T 就 Wadi Quilt， 可以说是那里一个很著名的山，是从耶利哥一直到耶路撒冷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里所说的八架谷应该是指着 Wadi Quilt 说的，就是那一段。那实在说来，你可以非常非常的炎热，而且呢，沿着那个山谷呢，就可以一直就走到耶路撒冷。那么大家读到主耶稣不是有一次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人落在强盗手里，是从哪里？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，这是我们主耶稣说的。那么然后呢，落在强盗里，所以可见那条路很不容易走，那条路你一定要不，你不小心会落到强盗手里。所以呢，那条路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当初所走的锡安大道。这个是主耶稣是告诉我们说，那个人朝圣完了以后，礼拜完了以后，他就回去了，所以他们就走这条路。但是反过来，主耶稣和他的父母登耶和华山的时候，他们所走的路一定是这条路，那是走 Wadi Quilt，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走撒玛利亚那条，他们不走纵贯路，因为他们和撒玛利亚没有来。所以他们一定是绕道而行，所有正统犹太人都是绕道而行。所以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，西安大道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记得，这个不过是西安大道里面的一个，我们都要提到它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认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是流泪谷，然后呢，往西安大道，就是从这里一直到这里。表面上看这个没有什么，但事实上是从海平面底下1300英尺到3000英尺的地方，所以这条路是非常艰难，是力上加力，个人来到西安朝见之。所以这是第二个西安大道。那么第三个呢？我想我们不必提了，那就是如果你从加利利来，如果你不走约旦河外的话，那么就是你要经过那个海，那要经过耶斯列谷。 那么耶斯列谷呢，然后呢就从耶斯列谷上来就到了示剑，然后就沿着那到了伯特利，然后从伯特利呢就到了这个到了什么耶路撒冷，那么他们就来这里朝见神。那么从南边的呢，别是巴，比方说，那么它是1300英尺，一定一直要爬到希伯伦是多少？那是3500英尺，然后呢，再沿着那个纵贯大道就一直往这个耶路撒冷去。所以这里也是一条锡安大道，但是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只提起三个这样的锡安大道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谢谢。我们暂时就这么多，等一等我们还要看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很快的看第一个锡安大道，我们好不好？大家翻到，好不好？大家翻到。我有个建议，我们能不能把这边窗子关上？这边窗子关上好吗？能不能把这个声音挡住一下？可以吗？或者等你走掉，不要紧。
走掉。
现在走掉了，不理他了。那可以，那我还是开的好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约书亚第十章。约书亚第十章。约书亚第十章呢，我们特别要注意，就是，我们来看，我们很快看一下，因为这段圣经可能大家不熟的。第十章第一节，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，进行毁灭，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。又听见基甸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，住在他们中间。那么基甸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耶路撒冷北边一点点的地方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第六节，我们知道这几个王呢，后来五王呢就联合起来。第五节，于是五个亚多利王就联合起来，大家聚集，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，对着基甸安营，攻打基甸。那么上去就表示基甸站在蛮高的地方，因为基甸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，就在那一带有一个椭圆形的高原，一个是圆圈的这个高原。那么基甸就在那个高原上。那么第六节呢，下面基甸也就打发人往基甲林去见约书亚，说：“你不要袖手旁观，袖手不顾你的仆人，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因为住在山地亚摩利人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。”好，然后第七节，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，因为这个时候约书亚和他的兵丁刚刚过了约旦河。那么我们知道他们第一仗呢，就是对耶利哥；第二仗是爱城，他们后来都打了胜仗。那么现在后来呢，这个基甸人呢，他们就向他们投降，所以现在呢，基甸也算是拿下来了。那么现在呢，要紧的就是，那么这五个王呢，要联合起来攻打基甸，结果约书亚就来帮助他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的征战。那么然后第八节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，猛然临到他们那里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。约书亚在基甸大大的杀害他们，追赶他们，在伯和伦的上坡路，所以他有个上坡路嘛，击杀他们，直到亚西加和马基达。那么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，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，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，直降到亚西加，打死他们。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蛇刀杀的还要多。第十二节，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，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，叫以色列人眼前说：日头啊，你要停在基甸；月亮啊，你要止在亚雅伦谷。那这个亚雅伦谷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路耶谷，就是亚雅伦谷。那么这个出处呢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于是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。 那然后呢下面说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急速下落，月有一日之久。在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祷告，没有像这日，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。接着我们知道为什么太阳在半空中停住，为什么月亮也停住，让我们记得因为以色列向神祷告。但是呢，圣经说在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祷告，没有像这日的。你看神迹发生了，结果太阳呢就在半空中就停住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以后的第三个很重要的战役。那这一次的战役呢，用我们现在懂的话来说，就把那个锡安大道完全把它拿下来。因为我们知道等到太平的时候，那条路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如果住在这个中央山脉西边的话，他们所走的锡安大道就是这样的一条大道。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图，我们把那几个地方再练一练，我们刚刚看过这个圣经，所以现在我们清楚。我们再复习一遍，那大家看，这是耶路撒冷，这个是耶路撒冷，这个呢，这个耶路撒冷，这个是基甸，基甸在这里。啊，刚才发生这个战，这个你这个约书亚刚刚战争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伯克伦在这里，这是伯克伦，这基比亚，这才是基甸。OK， 那么这个就是伯克伦，这个 Beth 就是伯，这是何伦。那么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基甸这里从这里到这里是上坡路的，然后过了这里以后呢，就开始下坡了，下坡了。那就在他们下坡的时候呢，神就来了一阵冰雹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冰雹打的人比打死的人呢，比他们厮杀的人还要多。那么结果一直就追杀他们。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叫基色也拿回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次征战的结果呢，就是事实上神已经埋下伏笔，因为我们知道后来神要以色列人往锡安山去，所以呢，一进的迦南，在还没有拿到耶路撒冷以前，已经把锡安的大道已经把它打通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是经过这一条路，这个就是亚亚伦的这个路，就是从这里发生的。那么现在有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太阳呢就停在那里不动，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月亮呢要停在什么地方，也停在亚亚伦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有没有可能这件事情发生，这个事情是发生的，那么你怎么去解释它？如果你是老师的话，你怎么告诉小朋友说，这个太阳怎么可能在空中停住了呢？本来呢一天是24小时，那一天呢是36小时，你怎么解释它？所以我们知道要解释圣经呢，你需要用圣经来解释它。我们好好给大家另外一节圣经，那就是哈巴谷书。大家如果看哈巴谷书，哈巴谷书呢应该是1101页，1101页。那这个就是神的解释了，为什么那一次他叫太阳停住了？因为神做了一件事。第12节，第三章哈巴谷第三章第12节，第11节，因你的箭射出发光，你的枪闪出光耀，日月都在本宫停住。所以那次日跟月所以能够停住，因为在外太空，在我们的银河系里面已经发生了一些状况，这些状况呢是我们的神在里面调动的结果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神的箭射出发光，还有呢他的枪闪出光耀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日月就在本宫就停住。所以根据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那一天呢，当这些以色列人攻打这些武王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等到他们一下坡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就降冰雹。所以，如果你把冰雹和这个日月停住，再加上。